对于现在的典韦来说呀，是爹亲娘亲不如曹操亲。典韦能干，也能吃能喝，一个人能顶得上几个人的饭量酒量。没当兵的时候，娘老子什么时候管过酒足饭饱啊？而曹操却是酒管够，肉管饱，不为他拼命，你为谁拼命啊？曹操当然也没拿典韦当外人，这次曹操去兼职夜袭队长，也照例把典韦带在了身边。跟曹操身边的武人才典韦相比起来，吕布现在身边的文人才更要重要的多。这就是兖州军叛乱的主谋陈宫。陈宫咱们在前边介绍过，其人是嫉恶如仇，而且又多谋善断，尤其是特别熟悉曹操的作战习惯，对曹操本人以及青州军更是了如指掌。现在和勇冠天下的吕布合作共事，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可惜现在的吕布啊，还没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濮阳城里，陈宫对曹操亲率大军来攻濮阳甚是忧虑。他对吕布说了，曹操为人奸诈无比，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将军万不可大意，尤其是曹操行事为达目的向来不择手段，从不知道意为何物，偏偏又极会收买军心民心。现在他倚仗人多势众来犯濮阳，势必不达目的不罢休，如被他的大军围困了濮阳，我军兵力无法展开，局面将大为不利。将军还是及早出城，以将军擅长的机动作战与之角逐于旷野，方是取胜之道。吕布却不以为然呢，舍坚城不守，而与敌比较脚力，那不是傻子吗？待曹操攻城之时，我西部偏师动出击其侧背，我替大军迎头痛击其主力，曹操就是天神临凡又能何为呀？哎呀，我担心的正是西部偏师落单，曹操如果先以主力为攻，其势必危，一旦将军救之不及，该军休矣。陈宫还是极力动员吕布出援该部，吕布倒也对陈宫是言听计从，答应明天就亲率大军接应该部靠拢濮阳。那曹操远失疲乏，总要略微休息一下人力马力吧。谁知道一夜没过，天还没放亮呢，西营的少许残兵已经飞骑逃回了濮阳，该部已经尽毁于曹贼也。陈宫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曹操本人所为，符合他惯于亲自冒险的性格。但是长途奔袭，兵力绝不会太多，只不过打了西部驻军一个措手不及而已，就力主吕布立即出动，围截曹操的袭击部队，击败曹军，在此一举。吕布是大怒啊，这曹操也太过于目中无人了，随即亲率濮阳全部主力周马并举，杀向曹军。而曹操在偷袭吕布的偏师得手之后却大意了，全歼敌军之后并没有及时的撤军，被缴获的敌军辎重给耽误时间了，毕竟那样也是曹军最为迫切需要的东西，等发觉吕布大军已经截断归路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迟了。无可奈何，只能以敌之残寨为攻势，组织士兵尽力防守待援。可谁知道啊，陈宫早已经把重兵部署于曹操大营方向，当地有水网密布，绝不利于曹军的救援突击。一上午的恶战竟然让曹操跟主力是越离越远， 曹操都快绝望了。那吕布偏偏又发了狠了，亲自跃马持戟，疯狂冲锋。曹军当中的确没有谁是他的对手。眼看着就要被吕布冲破了竭力组织的防线，曹操只好避入来时乘坐的小舟当中。只是两岸箭弩如雨，船上的士兵瞬间就死伤过半，那小船却是寸尺难移了。水路是冲不出去了，曹操是只好舍舟上岸拼命，自己亲自出马带队冲杀。眼见的越杀敌军越多，自己的残部竟然被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那吕布反而是更加的耀武扬威，胯下的赤兔马竟然像被血染了似的，来往驰骋，自己的将士与之无不一回合毙命。士兵们越来越少，难道今日的曹操反成了被猎杀的麋鹿？坐以待毙绝不是曹操的性格，紧急组织敢死队，典韦第一个站了出来。但是此时啊，只能集结起十来个人而已。十几名勇士扔掉了盾牌，身披着两层重甲，双手舞动着长枪，典韦是双铁戟开路，全然不顾势若飞蝗的箭矢，径直向前冲杀，挡者无不披靡。有时候敌人七八杆长矛一起捅来，典韦是情急拼命，一戟扫过，竟然力断群矛，敌军吓坏了，是纷纷的避让。十几个人舍命护住曹操，且战且走。吕布亲自督军从背后围了上来，众人是大为恐怖，急忙招呼典韦回身应付吕布。那典韦正舍身忘死于前面开路呢，哪能回过神来呀？就是连回头看一眼也没有顺序。只听得典韦大喊着，敌人到十步距离的时候告诉我。话音刚落，众人已经齐声高呼，已经十步了，五步时再告诉我。左右大喊，已经到了背后了。典韦猛然间是猛冲了几步，前敌退避不及，被杀了数人。突然转身，手中却多了十数只几寸的小戟，随手而发，是一戟一命，所追之敌无不应声而倒。别说一般的追兵啊，就是那吕布也不免心惊，不敢近前了。主帅却步，吕布军士气大为低落。真活上跟不要命的人去拼命，毕竟没有几个人。曹操万幸随典韦冲出了重围，再加上天色已暗，总算又一次天不灭曹，被曹操逃出升天。陈宫之灭曹大计竟被典韦毁之于一旦。谁说傻哥不是金贵的人才啊？首战吕布就这么以惨败收场了。当天晚上就有濮阳的田姓大户派人给曹操送来了降书一封，申明在濮阳城中尽受吕贼淫威，征粮所财实难聊生，素来仰慕孟德公已久，愿以献城作为觐见之礼，举足投效一师，并约定时间，定好暗号，接青州军入城。这田氏啊，乃濮阳之大族富户，名声很好，不会以全族性命当作儿戏，应该尽可以相信。这实在是如同吕布凭空得一个周穆一样，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曹操决定孤注一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破濮阳，速战克敌，夺回这个战略要地。这其实是吕布给曹操挖好的一个陷阱，当然还是陈宫的建议，对田家施以淫威是真，却不是征粮所财，而是以田家全族性命为质， 迫使田氏送上诈降书信，要赚曹操入城，让曹操自己送上门来，完成不用巡航导弹的斩首行动。而曹操的确是配合了吕布的工作，坚决拒绝了众谋士及所有将领的劝阻，一定要再次兼任突击队长，连别人替换他都不干。理由是啊，既然有风险，那就该派别人去冒险吗？胜败在此一举，我身为主帅，惜命不肯冒险，谁还愿意出死力向前呢？在无间的地狱当中啊，永远没有任何解脱的希望，除了受苦之外，绝没有其他的感受。而且受苦无间，一身无间，食无间，行无间。当初有个电影《无间道》嘛，无间这个词儿就变了味儿了。大概是因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最后一篇是用剑篇的缘故。可这里边呢，也没有什么呀。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咱们说的无间道的意思。只可惜呀，濮阳城外的曹操却没明白吕布这次无间道的意图之所在，依旧兴奋地按照约定时间率军进了濮阳城。濮阳城内吕布的大军早就做好了关门打狗的准备，并且专派了见过曹操的士兵盯住了城门。眼见的曹操一马当先率部进了濮阳城东门，万事大吉，开始捕杀行动吧。曹操刚进濮阳东门，就发觉了情况不对，空荡荡的大街上人影也没一个，就算是三更天也应该有守军吧。不好，上当了，急待调转马头退出东门已经迟了。东城门瞬间火起，烈焰顷刻冲天，退路已经不存在了。耳听的城内呐喊声四起，千言万语都汇成了一句话：活捉曹操啊！凶险万分，来时瞬间，来的是那么合理，来的是那么突然，就像春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万虫涌动出土。只不过那是吕布的万千军丁，又像春天里的一把大火，熊熊地照亮了这一刻。只不过此时的曹操啊，最恨的就是东城门的那把火。关键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危机之时才考验将军风范。现在最需要什么呀？是将军的镇静，对生死的无畏。陷入死地的士兵们，在看着自己的将军，心胆俱裂的左右在盯着主帅的举止。围捕的吕布大军已经逼近了，现在曹操你还能做些什么呀？别慌乱，要镇静。将士们，濮阳城我们地理熟啊，且随着我杀遍四城，搅他个地覆天翻。两军相逢勇者胜，将生死置之度外才会更安全。举起你的刀吧，那就是我们的路引子，催动我们的战马，让我们共同迎接明天。嗨，还能看见明天吗？这时候口号喊得再响亮也没用了，树倒猢狲散的普遍现象此时最容易重复了。士兵们几乎一哄而散，左右的将领一瞬间就剩下几名了。曹操的心里边那个苦啊，举城喊杀烽火路，满目刀光映天明。这一刻曹操看到什么了？是娇柔慈爱的妻子，还是秀发可餐的美妾？或许是年仅七岁的幼子，也可能看到的是徐州十余万百姓的冤魂，更应该看到的是那塞断了泗水的浮尸。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记得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好一个将来的魏武，心里边只存着一个念头，冲出去。曹操现在的理智是极为清楚，什么杀遍四门，待在濮阳城内，自己就是待宰的兔子，连拼命的资格也是没有的。唯一的生机就是从哪儿进来的，从哪儿再冲出去。越是烟火弥漫之处，自己趁乱逃生的机会也就越大。不过，如果没有将士们往四门乱突，那也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只要自己这个目标一旦被吕布大军盯上，那就只有等死了。身边还有数名亲信将领，这样更好，人少目标就小，便于趁乱接近燃烧的城门。谁知道刚刚调转过码头，一大批吕布的铁骑就把他们给包围了。放下武器，交枪不杀。不对，那时候没那玩意儿啊，这是咱们瞎说的，应该是早降免死。曹操在哪儿呢？随着曹操眼色暗地，几个人抛弃了手里的刀枪。大家都很明白啊，只要是扔得慢一点，就会转瞬间变为肉泥。首先要活着才有机会啊，没有人愿意马上变为养狗的饲料。天色昏暗，吕布的骑兵们没有像曹操在徐州时候那样以杀俘泄愤。这时候，中国历史轨迹的改变，其实就在这几个士兵的一念之间。万幸啊，大家的关注点都还在不认识的曹操身上，就来了个战地突审。曹操现在在哪儿呢？曹操是抢先招供，刚离开，那不嘛，前边骑黄马的不就是曹操吗？随着曹操的手往西一指，大家全都兴奋了。捉住曹操，那得是多大的功劳啊！砍下一条腿来也会奖励个将军吧。随着几个性子急的骑兵催马而去，没有人能沉得住气了。抢功就是抢官抢钱，谁不争先恐后啊？必要时连自相残杀也是顺理成章的。还是天不灭曹那句老话，不但想捉住曹操他们几个的骑兵是一哄而去追赶那个骑着黄马的曹操了，就连在东门放火的士兵也猜到了，大家往西追赶的那是一条大鱼呀，不约而同地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起追向了曹操，捞外快去了。大好的时机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曹操催马直奔着火的城门，即刻战马穿火而过城门之时，一根被大火烧断了的横梁是从城上呼啸而下，恰好就横在了曹操的战马胸前，又过不去了。曹操在情急之下还顾得上什么烧伤啊，什么手疼啊，用手拖住火梁，这才让战马能以过去。一种说法呢，是一个叫司马娄毅的部将把跌下马的曹操扶上了战马，并且把地点也挪到了白天的战场上。这个说法可信度不大，战场旷地，哪还用得着专门烧曹军的大火呀？战场经验丰富的曹操岂能连一点防卫纵深都不留啊，任由吕布大军这么轻易地突入中军？还是采用《献帝春秋》当中的记载，曹操就此突出了濮阳的东门，回到军中，这才痛心将士尽折，再战吕布就这么的以完败收场。这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一因吕布的旧日威名，二因曹操的昨夜新败， 众将士恐惧的意思全都显示在脸上了。大家现在考虑的是，能全师而退吗？那勇冠天下的吕布怎么会就此罢休呢？想要轻松地脱离战场，估计呀，那只能是曹军的一厢情愿了。人逢逆境的时候，都会做出本能的反应。至于所采取的措施对错，那就要另当别论了。而这大败之后的曹操，又会作何选择呢？